弟兄姊妹们早。大家今天拿到这个讲义呢，看到不要吓一跳哈，今天不会交通这么多的。我们大概需要差不多三堂的时间来交通今天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交通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在默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题目哈，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个题目是说到联合于基督的死与复活，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是把复活这两个字特别标出来呢？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在整个基督救恩里面我们认识最少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对于基督的死也不是认识的那么多，可是每一次主日当我们在这波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特别用复活来当作今天我们交通的题目。那复活也是只有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才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复活大概是说到三个部分。第一个，复活是指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他肉身的里面他已经显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好，第二个部分是说到他在肉身的里面，他真的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第三日为我们复活。所以说到基督，他真的是经过在肉身里面的死与复活。第三个部分是说到基督的死与复活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他一个人所成就的，但他的影响他包括是宇宙万有的啊，特别是与今天我们今天信他的人特别要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与他的死跟复活有一个联合，有一个交通。所以这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题目也不配我来交通。但是本来呢在基础神学里面呢上一个主日当念子姊妹交通完之后成圣，本来按着原来的情形呢，应该直接交通得荣耀。可是在后来我们寻求的时候，觉得还是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关于死而复活。因为这件事情就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真实，也是很在我一个属灵经历里面算是个转捩点啊，是不配来交通，但是呢，还是愿意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真是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你更是叫我们与你的死与复活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交通，好叫今天我们在肉身里面的人也可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是活在你的面前，是这样子自由享受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恩典。主耶稣，早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谦卑的灵里面，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可听的耳朵，让所说的所听的都一同在你的面前蒙造就。愿主丰盛的恩典来覆庇我们，你的爱也隐蔽我们在你隐藏的深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全备的救恩一开始是开始于称义，称义不仅仅是讲到地位，所以不仅仅说神看我们是义的，神能够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他儿子宝血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地位，称义更是讲到一个得生命，对不对？称义是讲到得生命，就今天我们是得着的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生命，今天神是这样子看我们才称我们为义的，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全备的救恩是从这里第一步从这里开始进行的，进入的第一称义，不仅讲到第一位，讲到生命，既然有生命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做工的凭借，今天神所有做工的凭借都是因着 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他儿子的生命，这是神做工的凭借。离了第一个，神不能做什么。所以神第一个一定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得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神做工的开始。所以今天神所有一切的工作，为什么说在教会里面呢？因为教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教会里面有神儿子，在教会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神只做工在教会的里面，神最后要得着的也是教会，是不是？第二，对，在整个我们得救一个开始，我们说蒙恩得救，信而受尽是一个开始，那以后所走的这条道路叫做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是我们一生的经历。说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在一生的经历里面，神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借着神的话做工在我们三个部分啊，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做在我们生命的三个部分。第一，一定是从灵开始的。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三个组成，我们的灵魂体，是不是？神做工他一定从哪里先做起？一定先从我们的灵开始做起。只要让我们灵成为一个刚强的灵。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他说得很好，今天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是神第一个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灵里面先来工作。然后我们的灵不仅仅是被更新的灵，而且在我们的灵里面是一个刚强的灵，对于神，对于神的圣灵，对于神的话有反应。等一下我们在交通比较细节的部分，一定先得着我们里面一个刚强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是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对，它从里而外一直的扩大，圣灵在我们的灵的最深处，灵是我们生命的最深处，从我们的里面一直往外扩。当我们里面是一个刚强灵的时候，它就开始让这个力量生命进到我们的心思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思可以更新而变化，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在心思里面的更新而变化是离不开圣灵在我们灵的最深处所做的工作。今天不信耶稣的人，他也可以说你心思变化，有没有？有啊，现在这个教育体系也是叫你心思而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一样，先从灵开始，一个刚强的灵，让圣灵的能力与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到神的话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他必须先让我们的灵的里面先取得一个地位，慢慢让我们的心思可以更新而变化。第三个部分，当我们的灵刚强了，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面，使我们心思而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就有第三个部分，就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你看见神是从我们的心的深处，从我们里面一直往外的扩散，到最后我们这个身体来成为他的一个发表。所以很多的工作，神坐在整个里面的工作我们看不见，所以神要我们不可论断。神也告诉我们，若是有人跌倒的话怎么样？谁是他的主人？神是他的主人，不要随便论断。因为今天神在每一个人心的深处里面所做，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也只有他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今天让我们要进入与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时候，同样的，神也是要带领我们从灵里面的深处开始，让我们从灵的深处来得到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今天讲到这个复活，我先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件事实。真理有两个部分，真理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叫做客观的事实，第二个叫做主观的经历。今天客观的事实说到，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不是我们眼所能见，也不是我们心思完全能够明白的，但今天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能够来领受他为我们所成就客观的事实。但是真理没有停留在这里，真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事实可以在我们生命跟生活的里面可以得到一个经历，可以活得出来。真理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实际，非常好的翻译。我想今天在我们聚会比较久的，大家比较有心追求的，我们里面常常会叹息，我们里面常常也会劳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蛮缺乏那一部分主观的经历，就是可能我们在客观的事实里面我们有一些的认识，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得到的很少，所以真理在我们身上显不出他该有的那个能力。说真理若叫你们自由了，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句话我们主客观里面我们认识了，可在主观的里面我们不觉得那样的经历自由，反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瑕疵的里面。这就说到今天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是一同在真理的圣灵里面一同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有一位弟兄呢，他说得很好，他说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经历彼此效力，在我们里面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动力运行在我们的灵魂体的身上，可以将基督复活的拯救大能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两方面同时的经历跟得到，才让我们能够那样子的主观的经历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Savior。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机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读他们属灵的书报，甚至有时候你注意听一下弟兄姊妹们做的见证，你都会发现在他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捩点。我不说每一个人经历完全一样，但是我发现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在一个真理的认识跟经历里面呢，得到一个极大的转捩点，对于他们以后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 impact， 一个极大的影响。不是说当他们经历了那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了，不是完全了，那的确他们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们回想过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经历实在是太宝贵了，当然这个经历绝对根基于神自己的信实，他的事实。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是先领受的这个事实，可在主观经历的里面，我们必须真的让神亲自坐在我们身上。那你会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亲自借着圣灵坐在你身上呢？当你得着了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今天还不那么确定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或许这堂课结束之后，如果还没有得着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迫切跟他求，让我们在主观里面来经历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就真的会跟以前不一样。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你就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卡。好，我们今天来看死亡与复活。复活为什么不说活要说复活？复活跟什么有关？死亡有关，对不对？复活跟死亡有关。你说今天这个人一直活着活着活着，你不用讲死嘛，一讲到复活，你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死亡，因为复活它需要死亡，对不对？都没有人点头对不对？复活需要死亡，但是死亡不是一个终点，死亡它带进来的就是复活。这个跟我们一般世上的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常常看到，无论是可能在你实际生活里面你有经历到，或者你看电视剧看的很多啊，当一个你心爱的人死的时候，那个舍不得他死的那个人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什么？ 哎呀，只要你活着就好了，你活着的时候你答应我什么我一定答应你，你要求什么我一定答应你。为什么？因为他认识死亡是一个终点，是一个终局，没有了， that's it， 没有盼望了。所以人一碰到死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一个结束了，再也没有下面的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今天讲到我们圣徒，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代替复活。所以死亡跟复活它是不能分开的，复活就在死的里面。我想这样的认识也是我们比较少经历耶稣基督复活他们的缘故，因为我们比较不认识死亡的那个宝贵，所以今天人都不愿意死。我讲的还不是这个生死的这样的最后一个死，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如果今天我们交通到复活就是在死亡里面的时候，今天我们真的会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哇，让我多多经历与你的死亡有份。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太认识复活写在死亡的那个全能的里面，我们今天不太愿意舍己，也不愿意连与基督的死。好，所以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先来认识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亲身经历的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够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第二个，再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两个都是你们的 homework 啊，整周的 homework。第一个我已经回答你们了，第二个，一个讲到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第二个，请问大家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对，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说到我们与基督的死与复活联合，这个是今天我们生活的核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他会说嘛，对不对？他说我们这些信而受尽的人是归入他的死，与他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对不对？好叫我们举动怎么样，好像我们什么，我们举动怎么样，有新生的样式，新的样式。所以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就是让我们联合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很简单，我们再重新复习一次，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联合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简不简单？很简单。所以盼望这个是一直刻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传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福音不是停留在人接受耶稣基督而已，对不对？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核心乃是联合于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个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以后在经历基督与死复活的那个操练的理念。好，在讲义里面第一页有说到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请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哈，在耶稣基督以前有没有人，有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有没有？有。好，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跟这些人从的死人复活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好，在讲义第一页第二个大段第二个小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大能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的复活是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你看，我们说基督的死不是一个结局，对不对？不是，因为他经过死，他要复活，并且他的复活跟以前所有的死人复活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死过，死对他来说是一个过去式，是一次的事情，不是结局。但他怎么，他活了没有？他活了，而且他说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他现在还活着，并且基督现在还活着吗？还不止如此，他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两段圣经说到耶稣基督的死与所有的人的死都不一样。第二也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所有如果说有死人复活的复活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复活是什么，就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的复活是从死里面首先复生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之前有这样的复活，他是第一个这样子从死里复活的。他现在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那是一个不同，我刚才有说过哈，在他之前没有死人复活，那现在基督也死了复活了，这个不同在于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复活？他决定的关键在哪里呢？他决定的关键就在于耶稣基督在他肉身的里面所显出的生命与那一些人在肉身里面所显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他在肉身里面他所活出来的生命不同，就能够带进他复活的不同。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也得救了，对不对？你已经得救了，你每一个聚会也都来啊，有的人一个礼拜还礼拜五的聚会，主日聚会还不够，还有礼拜二的聚会。以前我们小的聚会的里面一个礼拜七天大概有五天都在聚会，对不对？我们在那里追求主，他说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为了更美的复活，更好的复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复活，但是复活的形状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那复活的形状从哪里决定的？复活的形状就是从我们在肉身里面的生命来决定的。今天在肉身的里面的生命，我们像耶稣有多少复活，你就像耶稣有多少。所以每一个人复活的时候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他不曾犯过罪的，所以他的复活所写出来的就与众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认识他，我们侍奉他，要经历与他的死跟复活的联合，就只要我们在肉身的生命里面的更多像他，好，为着我们将来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像他一点。这个是神为我们所预备荣耀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像传道人自己在这里我们追求，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追求啊，不要停下来。 Let's press on， 对不对？我们继续的追求，不住的追求，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太荣耀的恩典。好，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快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翻到第二面来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刚才我们也提到不是只有为着他自己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关乎所有的世人，特别是关乎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特别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有关的。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啊，在第五的项目里面第二个啊小点里面有打出来的圣经经节，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十一节，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这里他有好几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得着跟追求，他一个梯一个梯次让我们能够激励，让我们更上去。第一个，我们的根基的第一层就说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是我们所有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第一步，在这根基之上，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起来在下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想死都死不了，就算是我们自己死了，与基督的死跟复活也无分，除非今天我们联合与基督的死跟复活，这是我们的根基。第二个阶梯一上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活着的是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第二个梯次，你又上去了。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忘掉，忘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一个最好的根基里面，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二个阶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忘记。好，在这阶梯的第二个第二步里面，我们就进到第三步，这边开始在我们生命跟生活里面你会有不同的彰显。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呢第三步在哪里？第六章第五节，对不对？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每一步了，生活的每一步。所以今天要在我们肉身的生命的里面，要来经历基督在肉身里面的死跟复活，这个等一下我们马上来教。到了第四步，神乐意看见我们这一个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他一步一步为我们什么，真的是一步一步为我们都什么成就了。他今天就等着我们来认识来经历。好，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个第一步，最根基就是我们与基督怎么样的死跟复活有没有联合了？阿们，阿们，阿们。今天所有信他受尽归入他名的人都已经联合于基督的死跟复活，对不对？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二个，在信心的里面你还要来主观经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主求啊，让圣灵那样子的时代说在你的心的里面，今天活着的不才是你，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主怎么做我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做我不晓得，但是主，我们求主一定做在我们个人身上，好不好？这个主观的经历太重要。当你在这第二个主观的经历得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圣灵带领我们第三步，第三个阶梯，进入联合于什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叫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叫到我们叫做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在肉身里面生命的特点。好，我们看到讲义里面的第三个大点，基督在肉身的里面，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我们读一下讲义里面所写的第一个圣经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当然和合本的翻译不是这样子，这个翻译是按照原文来翻译的。原文怎么说呢？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再说一次哈，原文。原文是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复活是有特质的，生命也是有特质的，因为它前面都有定冠词叫做 the， 专一属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当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就重新把生命有一个新的定义，因为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死，有没有？你对生命的定义有没有想到死这件事情？没有的。当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对于生命他就是一个 new definition， 一个新的定义。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在复活，这是耶稣基督奥秘的生命，也是今天圣灵他要竭力答应我们进去的。这基督生命的奥秘在于他的复活，换句话说，基督生命的奥秘在于他的死。我们说过复活跟死分不开的，这是他一个奥秘。我们再说过，奥秘这个字跟秘密不一样，奥秘这个英文叫做 mystery， 秘密叫做 secret。秘密的意思就是我不要让你知道，我故意不让你知道，这是秘密。奥秘呢？奥秘是我极其盼望让你知道，但是必须有从神来的帮助，必须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明白。不然你的明白还是停留在那肉身里面的明白，人的智慧、人的认识里面的明白，对于你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一个奥秘，唯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奥秘的实际。所以当主耶稣今天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重新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定义。这个生命的特点就在于死，生命的特点就在复活。说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样一路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 that's exactly the case， 100%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等一下下面的交通呢，我们要交通比较实际的层面，因为今天除了我们基督徒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奥秘。今天除了在圣灵里面愿意启示给我们，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明白这个奥秘。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再说一次，绝对不是。但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与怜悯，你就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好，这个生命的奥秘在于哪里呢？他什么时候一死亡，他什么时候就复活，他没有前后之分的，没有前后之分。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奥秘，对于我们也是奥秘。这个就当你在实际主观经历里面经历的时候，你才发现这真理的实际。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什么时候在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就什么时候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不说在他死与他联合，就在他复活与他联合？这里讲死的形状然后复活的形状，不是指的在十字架上面那件事情，是指在他主耶稣33年半的时间的里面，在他肉身的每一个日子的里面，他所活出来的那一个生活叫做死的形状。在基督33年肉身里面，他所显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叫做复活的形状。因为他一直是带着死在里面的，因为他一直是复活在他里面的，可是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生命才让他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死与众人的死不一样，他的复活与所有人的复活都不一样。可是今天圣灵，今天神也是要让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也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死的形状、复活的形状在我们身上。让大家连起来了没有？好叫我们那一天真的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所显出来复活的样式也能够像他荣耀的样式一样。好，那么在主观经历的里面， 对于耶稣基督死的形状这句话啊，有哪一句话最贴切来主耶稣在肉身里面死的形状？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贴切，好，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大家不用翻的话，我们就说出来好了。说到他道成肉身，在肉身一个人的样式的里面，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我刚才说过了哈，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前面有一个生活叫做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件事情，这个生命的状态，就显出他在一个死的形状的里面。我们要知道他是神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怀疑过耶稣是神？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可他身上他带着一个死亡的印记。什么印记？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保罗说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什么印记？死，在他身上有一个死的印记。对，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把万事都看成什么？在他身上有一个印记。保罗是他当时在里面嘛，学问最好的，对不对？法利赛中人的法利赛人，在同一辈里面，他就比他同一辈的人什么更有长进。等到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后，主耶稣让他经历的是什么呢？是与主的形状联合，也让他与主的复活的形状联合。所有的特点都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就是这一个人他是一直的降卑，一直的降卑，一直降卑，到了最后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才说了这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这句话你如果不是在神，在神的手中这样子被他经过制作那么完全，领受与基督死而复活的恩典，你这句话说出来也没有那个 power。可是当保罗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能力真的什么一直打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从心里面承认他真的是那样子与基督的死跟复活联合。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实际的操练好不好，我们翻过来讲义第三，认识基督的生命是复活，认识基督生命但他身上有一个印记，死亡的印记，复活的印记。所以今天我再说一次，今天活着的是不是你？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好，我们有了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有那个主观的经历，对不对？对，主观的经历是什么？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弟兄姊妹们，我刚才一开始说我说过，今天神所有的工作从哪里做起？从哪里做起？里面，对不对？里面的哪里？灵里面做起，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工作都从灵里面做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主观经历这句话实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住在基督里，这永远是我们属灵经历的根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都没有。外面你可以效法，外面你也可以有一时的兴旺改变，不会持久的，因为不是从哪里做起，不是从里面做起，不是从我们灵里面做起。所以今天所有的关键都在这里，住在基督里是我们今天要进入与主的死跟复活联合一个主观经历里面最不可少的一个主观经历。今天我们，你还是要一直想着说，哎呀，主啊，我要与你的死联合。
你也不要一直想说主啊，怎么在我身上来显出你复活的大能。是的，会有的。通常我们忘了最根底的那一个经历，我们一起来说，最根底的经历是什么？住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一天的时间的里面，你都不能分别一些的安静的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让他来服侍我们，让他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你上不了第二阶的，你上不去的，你上去也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靠着你自己的热心在那里上去，不能持久。两件事情，不能持久，你也走不远，因为站在根基的第一步里面，我们在说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好，今天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大声一点，不要怕。有没有？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不会教导我们？会不会？会。他会教导我们，他是最好的老师。好，对于我们今天要来经历这个主观的经历的时候，教导有两方面的教导。弟兄姊妹，今天有笔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来，因为我以后我讲义会重新写，但这一次来不及。你不用笔记下来的话，等一下聚会结束你马上忘了。今天教导的话呢，大部分是两方面的一个教导。第一个一定是从什么禁止方面开始，因为今天你教导孩子，前面我们怎么教导你孩子，如果你孩子懂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什么不要摸，对不对？不要吃，不要去，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是不是从这里开始？从哪里开始？禁止，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一般很起初的教导什么禁止的声音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圣灵在什么在善方面的教导，我们比较什么还没发展到那个心思，还没到那里，我们的心思还不太能够分别那个善的好，但是不叫我们做呢，我们倒是什么一下知道不要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叫你不要在这里乱跑啊，对不对？孩子们一进包我就乱跑，马上叫过来不要跑，他傻乎乎的 why 所以有时候圣灵也在教导我们不要做，不要去，不要去老师离开，所以我们常常说why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不懂，不知道，不知道背后的诠释，不知道那个污秽，不知道那个败坏，不知道那个瑕疵。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禁止的声音在里面。好，禁止的声音一进来的话呢，你有三个方面的学习。第一个要认识什么是肉体，还有肉体的倾向，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我们也不是越来越什么越来什么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属灵的事，越来越明白属灵的概念。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来认识什么是属肉体的，还有肉体的倾向，就是说他今天会有一个什么倾向，他今天会有一个有一个喜欢，他今天会有一个方向要把你带进去的，你要认识他，要不然不让你迷迷糊糊的，要认识他。所以经历多的人的话，他就有这样的认识，他一碰到事情的时候，他知道我现在再不回到主的面前依靠主的话，马上就要发脾气，他马上能够知道肉体的倾向。或者是说两个人讲话或者在争执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圣灵一提醒他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敏锐的心，他转向圣灵，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样下去的时候，马上他要破口骂人，他知道这是一个训练过的人，他知道圣灵的禁止在哪里，他知道那个肉体跟肉体表现的倾向在哪里，他能够敏锐的觉察出来。第二个，当你敏锐的觉察它的存在，它的倾向的时候，你今天要做的就是立刻对付。好，注意这个字，立刻。通常呢，在我的失败的里面呢，这两个字就要了我的命。我有没有立刻对付？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没有立刻对付，就差那么一点的时间，结果怎么样？你就失去了那个在圣灵同在里面说引你进入那个流的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 regret 后悔，其实你也蛮知道圣灵在那时候带领你，也有圣灵的感动，你也知道肉体的倾向在哪里，可是你没有立刻什么对付他。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你生活的里面一直重复发生。所以到一个时候你自己也懊恼，哎，主啊，为什么这样子的事屡次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都胜不过呢？很多的时候就发生在这两个字身上，立刻对付，没有立刻对付。我们总是给肉体留了太多的时间跟空间在我们身上。第三，当你这样子操练的时候，感谢主，你有一个得胜的经历，不要太高兴了。这样子的操练是持续不断的操练，没有说你一次得胜的经历能够让你什么，在以后的日子你就能够完全得胜。我们这个人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只要有肉身存在的一天，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离不开他，我们也离不开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好，我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第一方面是一个禁止的多，对不对？一开始，第二方面就是什么？所以是往一个正面的一个好的方面的一个教导。对不起，时间实在不够了，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多交通。但是呢，我也不愿意停留在这里。一个正面的交通的里面，圣灵他带领我们进入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让我们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是要我们行善的，神在我们里面是愿意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行的，在神来讲他是拒止往前的，对不对？他一直要做什么正面的事，前面的事情。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会这样教导我们，那教导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让我们来随从圣灵。随从圣灵这个英文字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随从圣灵。这英文字叫做 according toAccording to the Spirit。 什么叫做 according to 呢？比如说圣灵说举右手，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举右手，对不对？比如说圣灵说大声赞美我，你的反应是什么？大声赞美他，对不对？这个叫做 according to。 简不简单？很简单的。好，如果今天等一下聚会的时候，对不对？领事的弟兄站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大家什么一同开口高歌赞美我们的主。那底下人坐在这里，坐在下面说，那这样是不是随从圣灵？这不是随从圣灵。好，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他有一个教导，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安静下来。那你本来一直在那讲话的嘴啊，对不对？好快快，然后主这样子提醒你的时候，你的随从圣灵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的嘴就闭着，不要太讲。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里面你会常常遇见的事情。比如说等一下时间到了，不要再讲下去了，他对我讲话，不要再讲下去了，那我就不要讲，闭住嘴巴，不要再讲。还有两分钟。好，在这样的学习的里面，给弟兄姊妹们三个要点，好不好？你会很清楚，知道怎么样来随从圣灵。第一，所有随从圣灵的功课都是从注意圣灵开始的。你必须要注意圣灵。那个有一次我去中国啊，跟弟兄姊妹们交通，那时候呢，我在裤子里面有一条皮带啊，再看一下，不是我现在这一条皮带。我这条皮带呢没有穿孔的，比较特别。那我以前穿的那个裤子的旧皮带呢，它是有那穿孔的，但是因为那个时日很久了，它就会有一个摩擦的痕迹，对不对？就把这皮带上面的皮怎么样就给刮掉了。所以呢，你一看我的皮带的话，你注意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皮带显得很旧，因为上面这个皮的嘛就被刮掉被磨掉了。哎，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连聚会完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说那一天我坐在马弟兄，他坐在第一排，他说我坐在第一排的时候，我注意到马弟兄他的皮带啊，这皮带很旧，而且被刮破了，我就觉得我跟他好靠近啊。他可能是觉得我很有乡土味道吧，或者怎么样，我不晓得啊。他觉得我一看见他的皮带呢，我就觉得什么，我跟他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好近。所以他的交通啊怎么样的，我就什么有没有很注意，我就很注意，我就要听他要讲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注意。其实一个很小的地方，不过是我的皮带的皮磨掉了，可能就跟他生活的某一个部分怎么样，很贴近，很贴近，就跟他生活的经历的哪一个部分，他是什么，很贴心，他能够有一个 echo， 他能够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回应。所以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是属圣灵的人，你注意圣灵的时候，你会常常大家很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他有一个什么 echo， 有一个回应。你多注意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与你是如此的近，不是很远的。你多注意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他不是那么难亲近的，他不是那么我们很难有一个 conversation 的，很难有对话的，不会的，你就觉得很容易一下子就进去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是，我们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失败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它，太少去注意圣灵了。你可以回想一下今天24小时你怎么过的，你会发现哎呀主啊，我真的很少注意你，我很少注意你让我心里面的感动，我很少注意你要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什么，我很少注意你要借着弟兄姊妹们借着环境教导我什么，我们很少注意。32，第二个部分，当你注意他的时候，第二个部的做学习，你要尊重他。你虽然注意他，但是你可能不尊重他啊，没什么，一下子那个时机什么就错过去了，因为你不尊重他。 Honor him, respect him, 尊重他。还有第三步，顺服他。这边你顺服主是有这样子的学习，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我再重复一次，对不对？当我们这样子要被带领进入那个圣灵的荣耀，跟他一个很真实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注意他，注意圣灵。小事，平常的事，你多注意他。第二，当你注意他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尊重他。他是主，虽然你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你要尊重他。第三，你才里面有一个力量，怎么样？顺服他，好不好？好，对不起哈，时间多用了一些。但愿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多找点事。我们有些祷告。主，早上为了这段的时间，我们仍然把自己把同伴一同仰望在你的面前，你救恩何等的丰盛，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何等的高超，你所带领我们进入就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赤身肉体的，愿你来遮盖，愿你来充满，愿你来教导我们。但愿我们在你面前，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在你死跟复活的那个极大荣美生命的里面与你有份。主啊，这是我们从心里面最深的祷告。你的死而复活是宇宙万有中最大的事，但愿你今天圣灵坐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工作，也没有一件事是大过这个的，让我们真的是注意你，让我们尊重你，也让我们顺服你，更是让我们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